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《嘚不嘚》。这两天，中国是频传捷报啊！国家统计局兴奋地表示，在连续增长了九年后，中国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长终于出现了回落，从每周工作49个小时已经降到了48.5个小时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，朋友们？意味着一周老百姓只要上6天班就可以了，还是有一天空闲的时间的。嘿，你说中国加入世贸之前就没有双休日，现在虽然加入了，但是依旧没有，这叫什么，朋友们？这就叫不忘初心。那社会主义国家不快马加鞭的释放生产力，如何能弯道超车，给美国等西方列强一个大脖溜呢？而统计局这报告也特别有意思，他说中国人开始大幅度加班是从2016年开始的，那个时候中国的房价开始快速飞升，社会经济看似大踏步前进，但许多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反而越来越少，哪怕每周工作50到60个小时依旧难以解决温饱。而现在房价大幅腰斩，很多地区早就回落到了几年前的水平，同样底层百姓难以糊口的情况也再次发生。而统计局报告里特别提了，工作时长的统计结果是来自于交社保、全国城镇地区常住并且就业单位为企业和事业单位的，基本就是以坐办公室的白领为主，那些什么开滴滴、送外卖的，还有在厂里打螺丝、务农个体户等广大无产阶级，根本不在人家的统计范畴里。要不能保证数据的纯净吗？那么问题来了，老百姓为什么玩命加班？是因为不想休息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挣得太少。之前开创了反对996网站的32岁程序员高广辉，因为长期的熬夜加班精神晕倒，就连住院还没忘了叮嘱妻子带上电脑，结果猝死，抢救无效身亡。他呢，任劳任怨工作多年，结果底薪一直是3000，公司很明确地表示，你想挣得多就得靠业绩和绩效玩命卷，不要觉得可以高枕无忧，随时面对被淘汰。人哪是人啊，那是可被随意替换的牛马。哎，这样说可能不太准确啊，因为最近有人去旅游骑马，一到4点，马主动躺倒把游客甩进沟里，自己下班去了。你打工人敢这么干吗？过得还不如大牲口呢。要知道，中国虽然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但是老百姓的个人收入排名却十分拉胯。各地区最低月工资，就拿最高的上海来说，也不过是2740元一个月。所以说，月薪3000在中国是个普遍现象，就这还不可持续，说不准哪天工作就丢了。挣钱的难和辛苦，车贷房贷对普通人造成的精神压力，以及对社会远期经济的不看好，共同导致了国内内需严重不足。这两天央行出来预警，说当前物价回升速度明显低于金融总账增速，翻译一下就是国家放水放了不少，但是你们消费端的价格没跟上，这不明摆着表示这些放出来的钱都左口袋进右口袋，到了皇亲国戚手里，纯拿来刺激经济指数吗？赶紧把物品价格拉上去，不然纸就包不住火了。但问题是，老百姓你低价倾销的时候不买，你涨价去库存这一套就更没人接受了。没事，人家还有绝活。近日，中国很多银行开始不约而同地取消5年期存款产品，原因在于银行普遍认为国内的利率还会继续下行，推出5年高利息的存款会赔本，所以试图用各种利率倒挂的手段把人推向短期存款，并且已经筹划让老百姓倒付钱给银行管理费来存钱。最终目的是啥呢？是希望储户觉得存储不值钱，从而把钱拿去做资产配置，甭管是投资创业还是买金融类产品，把沉睡的资金唤醒，让雪球滚动起来。哎，很多总看本频道的朋友肯定知道，国内这投资理财多不靠谱啊！你有那闲钱去被人家当韭菜，还不如老老实实存着，不赚无所谓，最起码不丢啊。要真是想开了，拿钱去改善生活质量，吃点干净健康的东西，到处走走看看，也算是对得起辛苦挣钱的路。 但是国内很多大聪明根本不是这么想的，吃过了上升期红利甜头的他们做梦都想着一夜暴富。所以央行公布的十月份金融数据显示，居民存款大幅减少了 1.34 万亿，还真有人忍不了低利率跑去存款搬家干理财了。都说盛世的翡翠，乱世的金，黄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于是乎一大批大聪明就选择去网上买黄金，在水贝黄金预定价平台结我瑞上一通投资，说是购买金条，果不其然咔吧一声爆雷了。哎，肯定很多人要问了，既然要投资黄金，为啥不去正规平台呢？嘿，这您可问着了，中国就没有购买黄金的正式渠道。去珠宝首饰店买的那些都不是足金，三万的手镯里头真金不足十克，而正规银行买的金条，嘿，入库前就掉包了，外头是包金，里头是钨，密度相近，普通检测都分不出来，你哪儿说理去。而为什么这个黄金平台脱颖而出如此吸引人呢？原因是它可以加杠杆，别的地儿你得有钱才能买，而在这儿你可以花20块钱定金就锁定一克黄金，正规平台保证金最起码要7倍，并且平台支持约价回收，只要你付了定金就可以约定在未来由平台以固定的价格回收黄金，哪怕当时金价是800元一克，但是你跟他约了830一克收，平台也得让你赚这30块的差价，本质上就是散客和平台对赌，靠高低波动差来赚钱。而最近这不是国际局势大乱，黄金突然持续性走高了吗？于是乎很多平台上持有数字黄金的老百姓就跑去抛售套现，造成了挤兑。公司一看付不出来，索性关张跑路，直接套牢了上百亿。前两期咱就说了，中国人的钱不好赚，但是真好骗。本质上就是双方从事非法期货交易，所以哪怕网上受害者喊得凶，深圳市政府介入调查的脚步却显得那么的漫不经心，毕竟这种事儿实在是太多了，管不过来。那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着，中国科技公司的尽头是放贷，商业模式的尽头是资本盘，最后躲不过一个圈钱跑路，逃向罪恶的资本主义，留下一群越理财越少的国人在泥潭子里打转，以至于消费越来越降级，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魔幻。之前打败宾馆的是帐篷，而天冷了马上来到的春节酒店也表示力不从心，因为生意都让旁边的澡堂子给抢走了，洗浴中心直接改造成了文化休闲一条龙，里头不仅能搓澡住宿，还有自助餐、影院、 KTV， 甚至针对出差的人群还加装了专门的办公空间。300块可能是旺季一间酒店房间的钱，却能享受全套的服务，年轻人直呼性价比爆棚。根据美团发布的2025全国洗浴行业趋势报告显示，中国洗浴行业在过去4年持续增长，规模突破了1100亿，这背后是百姓消费观念的改变，是对性价比的追求，主打一个要务实不要脸。而跟澡堂的齐头并进的还有各种形式的自助餐，短短一年时间里，中国新开了约8.3万家自助餐门店，而这些自助餐清一色是以便宜著称，59块9的价格涵盖了荤菜、素菜、炸物、甜品，别管进货渠道是哪儿来的，东西到底干不干净，主打一个量大管饱，便宜才是硬道理。谁能想到中国发展到现在，对生活的定义已经从吃健康的东西、享受高质量的时间，变成了单纯的活下去。不仅是普通百姓的日子不好过，经济下行也给社会带来各个阶层的全体滑坡。之前被人羡慕家里有厂子的富二代，现在也走上了下海短视频带货的路，看上去体面的公职人员、银行教师也缩减编制，挤压到下岗打两份工。经济下行的浪潮下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，在这样的时代里，普通人应该如何逆势而上，还是任凭命运随波逐流？好日子呀还在后头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中国人累计工作时间下降至每周48.5个小时，月薪平均不过3000，你们觉得这个工作时长算多吗？黄金平台暴雷，政府不着急管控，为啥老百姓这么容易被割韭菜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赶快，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